试着说一下啊，因为这个真的心里是没有底的啊，不知道神在这个平台要说什么啊，真的是需要来查验啊。就是昨天呢，看到就是讲到啊，讲到就是行道啊，就是行道有一个标志，就是说你要想真正的行道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你真的是需要有一些行动啊。那这个行动的话呢，可能第一，你可能需要来医治啊，因为你行道，相信在行的过程当中是有难处的啊。那你就要去啊，真正的行道啊，那你就要去医治。那这个医治，我相信有各种方式，我也相信牧者们啊，教会啊，他们会来，牧者们啊，他们会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去呢？要去医治呢？或者是为了你行道，他要扫清一些障碍嘛？他就是想讲一件事，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出来啊？那这个也是要牧者查验啊，就是说，为什么要你呢？去医治呢？是因为呢，你行道还有一个，它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接纳自己的问题啊，就是呢，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要，就是医治的话呢，最主要。还是自己生命中有一些障碍嘛，有一些问题嘛。那么呢，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解决就是什么？你要接纳你自己。就是你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呢，你有东西啊，打个比方，隐藏自己啊，或者不愿意公开自己呀啊，这些，它里面都是有原因的。啊，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说，你要是说不接纳自己啊，就是你去做一些事情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为神做啊，那我们当然讲的都是非常属灵的啊，为神做打方向，像我们国度啊、进入啊，这都是很好的啊，都是好的。但是你不太关注你自己的时候呢，那你的生命呢？就是你越为神做的时候呢，那么你的 仇敌他在你里面就设下，因为有破口嘛，有破口他就会进入嘛，那他呢就会在这样的空档，就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你不接纳你自己，或者你再去为神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呢，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话呢，仇敌他就会来怎么样啊？他就会来压制你啊。让你就是说在做的时候不觉得，其实你已经受伤了，你也不知道啊。那么在做的时候的话呢，因着你没有很好的去对付你自己，没有关注你自己的这些里面的问题，打个比方，这些你为什么会有惧怕呀？或者你有尊敬啊，有嫉妒啊，隐藏啊，这些黑暗的东西的话呢，它就在你里面撒下这些东西，让你在外面做的这一切。因着你的骄傲，因着你的悖逆，因着你的自义，因着你不愿意去关注你自己这些生命的问题、关系的问题啊，然后呢，还仇敌就让你做一些很属灵的事情，而且都是神让你做的啊，这个好不好都是很好的啊，但是你不太关注你自己，总有一天神就会把仇敌就会把你打倒。啊，你就会受很多伤害，你就做了这么多，你就觉得你，一旦环境来，你就觉得你很受委屈呀，很受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就离开了，他受不了啊。我自己也是的，我在做一些很属灵的事情，也是神让做的，但是我不太关注我自己时候呢，我已经受伤了，我都不知道，然后在受伤的里面的话呢。人家的矫正你啊，你更容易受伤。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付出很多了，你已经不能听进这些话了。 所以谁再来矫正你一句啊，你已经受不了了。而且我也深深感觉到，一个受伤的人，他是服不下来的。那就是我服下来了，我愿意来行道，我把我自己的情感什么都压住啊，我就来啊解决这些问题。那都是一个错误的路，啊，那都是个错误的路。为什么呢？因为神，他真的他关注的还是你。不要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他心里面了。那时候神还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说你的委屈有多大？你的委屈有多大？你的伤害有多大？哦，你想想，那就很可怕了啊！所以我就觉得，仇敌呢，他就让你做很多属灵的事情，就是不关注自己，啊，不关注自己，在一个信仰的极度自我里面，他也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让你过在一个。对你自己来讲，他就让你过着一个无知的，在你里面啊，他对自己是一个无知的啊。那么呢，他就怎么样啊，让你做很多的事情，让你在做的同时的话呢，你已经进到一个焦虑的里面，或者骄傲的里面，或者你还有人在这个里面呢，他找到他自己的价值，就像我们说的三观呐，啊。世界观呐、啊，价值观呐、啊，哦，还有什么观呐、啊，那么呢，他就让你活在这个里面。很多人进去了以后，他出不来了，他出不来，到后来他反圣灵，他都不知道了，哦，他都已经不需要圣灵了，啊、哦，圣灵已经终止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了啊。那我不知道，我绝对不是批评谁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我就说，神啊，你说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是希望神给我一个经文。他就说，凡是谦虚，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这个经文，我不知道这个经文合不合适啊。那就说什么呢？你在做任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在一个谦虚的里面。在一个忍耐的里面，在一个爱的里面，你要是不在这个里面，你就怎么样啊？你就要停下来，你就要关注关注你自己，你已经情绪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去停下来，你先不要叫所有其他的东西，所有再去关注其他的事情，你这时候停下来，你要怎么样啊？到神的面前来。我是不是出了问题？我是不是需要这个时候需要谦虚或者谦卑一下来等候神？啊，这时候你就在关注你自己，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不然的时候呢，你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呢，它给你累积累积累积，就怎么一下子嘣，就给你全部拆了。所以你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在一个真的在一个谦卑的里面，或者在一个即使你是在忍耐的里面，是不是在爱的里面啊？你要不在这个里面，你就要停下来啊，哪怕稍微走慢一点。特别是我们这个，我觉得牧者他提出来的一个是生命啊，一个是关系啊。还有事工带来突破，我觉得这个生命是重要的，所以要，所以在这个里面，当然资源是很多的啊，神国的资源很多，真的要求神，我相信只要你有愿意的心，神他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刚才的领受啊，求神真的要牧者来查验，好不好？神啊，求你来帮助我，我只要不在你里面遇到凡事都是在一个虚心忍耐的里面，这个里面的爱就永远不止息在我的里面，求你真的要帮助我。我觉得领受是很容易的，要把它活出来是不容易的。主啊，谢谢你来带领我，也带领这个平台， 真的是你的怜悯和恩典，奉耶稣基督。
是的，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没有爱，我们也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行不出这份爱。是的，主啊，今天你要来将这样的一个来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交在我们的手中。是的，神呐，我们不仅要来在你的面前来深深的来等候，也要得着你的话语，更是要在你的里面，要借着各样教会的资源，我们要来医治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审视我们自己，为我们当我们活不出爱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求神你来开启我们，让孩子里面那些隐藏的，无论是罪，无论是压制，无论是受伤，神呐，你都要来开启，并且你要来掀开这一切的隐藏，就要来医治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可以承载神你的恩膏，也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可以来在你所带领我们去的这个路上，要来跟随你。主啊，就是来帮助我们，我们为之来感谢赞美你。是的，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啊！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按着你给我们的命定，要来在各样的关系中，在生活中来洁净我们，来校正我们，使我们能够预备好做你的真儿子，做基督的心腹。爸爸，我们感谢赞美你，爸爸，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在这里，当我们明白自己有问题，我们真的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爸爸，我相信你的医治才能够很好的来矫正我们。哈利路亚，爸爸，你就是在你现在每一天都在医治的过程中，你都是在医治我们。爸爸，真的是孩子在这里，真的祈求你。真的祈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寻求在你面前的医治。我相信你，哈利路亚，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通过在人际关系中在生活中、服侍中我们在各样的碰撞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经过到你的面前来让你来光照我们所有的问题，也让你的医治临到我们。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你每一天都在做，你不会对我们放手。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着奇妙的救恩，就是对我们的医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团体每一个人都一个谦卑领受的心，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愿意接受从你而来的制作。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在一个每天的生活中，在行道的过程中。也都是一个领受你医治，哈利路亚！谢谢爸爸，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赞美你。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用外面的，这些成功还有价值感，被人称赞，来掩盖我们里面那灵魂深处的受伤、刚硬，还有被冒犯。愿主来赦免饶恕我们。主要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主在我们每一个受伤的经历当中，被神来医治、更新，也被神的爱充满，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有爱还有谦卑的生命。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媳妇，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马和幸福大导航的分享回应和祷告这一个主题还是在讲到这个行道和这一个医治就是说就是还是围绕着沿着这个图过去两天本周就是过去两天成长的分享就是在说明为什么要就是我们在服侍神做属灵的事情要的同时，我们要就是来到神面前，要来亲近神，然后同时要关注自己的问题就是关注里面自己的问题。这个在这个分享的时候就是说 让我特别的想到，就是说我们提到的这个天国的次序啊，就是生命第一，关系第二啊，就是这个事工第三啊，这一个天国的次序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我们过去也讲这个秩序，但是没有真正的实行啊，所以呢就是在虽然我们也讲这样的一个秩序，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啊，具体的实践当中呢，我们还是以事工为导向就是把事工放在第一，忽略这个生命啊，生命的这个关系。我这里讲的生命呢，就是讲的跟神的关系，讲的这个关系。第二呢，是指的这个家庭的关系和人际关系和这个集体的关系啊，这个与事工的通教会不是啊，就是这个里面的教训呢是非常深的啊。我自己感受到呢，就是说我们要强调这样一个天国的秩序啊，就是要真正的去落实。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现在，
对不起，周爸，你的声音好像不太清晰呀。
听得见吗？
听是听得见，但是很小哎。
小，可以放大一点。现在可以的吧？
啊，现在好很多了，好，再试一下。
好，现在放大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主堂跟这个永生堂就是又再一次的联合，然后又回到了母福喜庆会，
还是小，不太清晰，还是小。这样的，你要不要拿一下周妈的手机，会不会好一点？欢迎的。
我声音怎么这么小呢？听不清。他说我这个声音很小。
听都听不见了，已经听不见
了。现在听得怎么样？
现在再你再试一下看，好像越听声音越小了。还是不行。
我现在是最大的声音了。
现在好，那你就大点声音说，可以吗？
好，
再试一下，就是靠近一点那个话筒。
现在我们已经教会来到了一个新的季节，这个新的季节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感受到这个无形的浪潮要来临啊，所以呢，这一个我相信这一个在这个新的这个季节的里面啊，我们要就是可能会。当这个福星来到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又会有很多的事工我们将会面对，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要强调啊，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把生命啊就是说来搞好啊，在这个服事啊先放到一边啊，我们过去七年都是在采取这样的方式，这个是过去是有必要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新的季节，可能我们会要面对很多的这个事工啊，那么呢比如说这个国度的事工啊，这个还有这个教会里面的事工啊，都会要兴起。那么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要还是要跟过去一样啊，我们把这个事工放到一边，我们还是专门来对付自己的生命。和这个关系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调整啊，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守住这个原则价值的秩序。这个价值的秩序呢，它不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时间的秩序啊，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有一种秩序呢叫做价值的秩序，这个价值的秩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时间上同时，它甚至在时间上面它可以跟价值秩序是相反的，但是呢这一个价值的优先摆在第一第二第三
不是在于它的时间上面的秩序啊，它可以同时啊，这个比如说三件事情可以同时做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哪一个是放在优先第一，哪一个是放在第二，哪一个是放在第三啊，就是说它是叫做这个价值的优先。这个价值的优先呢，它不一定是在时间的这个优先，它是不同的啊。时间的优先也不一定是价值的优先，价值的优先也不一定是时间的优先。所以我讲的这个这个天国的秩序，首先就是讲的一个价值的这个秩序，啊、就是它第一重要的、第二重要的、第三重要的啊，它可以同时做啊，不一定是在时间的秩序。在时间的先后次序里面啊，这我强调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把这一个生命的问题都处理完了，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就是说成熟啊，就是健康啊，就是到了这个很高的程度，我们才可以来搞关系，或者是才可以来做服事，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价值的秩序就是说，它在时间上它可以同时来做。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事工会要越来越多起来，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价值的优先，不要当这个事工啊又做起来的时候，又回到过去啊，又回到过去的路，就是事工导向。啊，然后呢，就把这一个关系、生命和关系的问题给忽略掉啊，那么呢，就会出现我们过去曾经发生的问题啊。我们教会啊，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抓住了这个机会啊，我们特别的就是强调这个事工啊，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属灵的事情，非常的摆上啊。但是呢，就是说却忽略生命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生命的问题啊，就是刚才啊所讲的，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啊，就是代表这个生命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关注自己里面啊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都是属于生命的问题啊，这个是需要我们优先来关注的啊。所以呢，另外呢，这个生命的问题，第二就是关系的问题。啊，而且这个生命跟这个关系是联系的最紧密的啊，所以呢，我只讲的人际关系、家庭的关系、跟这个同工的关系、肢体的关系啊，生命的问题和关系的问题，我们如果不去对付、不去面对啊，那么呢，仇敌就会来动工啊，那么呢，就相当于我们在前方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后方却是什么敞开的。敞开大门的，仇敌就会来偷袭我们的后方，在那里暗暗的做啊，暗暗的做。所以呢，这个等到我们前方啊打完仗啊回来，结果我们的里面的后方呢已经被仇敌啊，就是说完全的就是啊就是做了布了很多的功，布了就是做了很多的功。那么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危险，稍微。出现一点状况，马上啊，就是说就出现大的问题啊。这一种的现象呢，就是在今天还在发生，在今天还在发生啊。但是感谢主啊，但是在部分的少数的人啊身上在发生啊，但是呢，在过去却是我们普遍的教训啊。我们在教安教会。啊，在开始起步的时候经历过几年的复兴啊，我们教会的这个规模发展就是从那个复兴的当中过来的啊，后来可能十来年都很少有分组啊、分区啊、倍增啊，很少了啊，非常少啊，就是越来越少啊，就是停顿了好多年啊。它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原因就是说当我们凭着天然血气为神大发热心做所灵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去注意处理我们的这个里面生命的问题，也没有去注意关系的问题，结果这个问题就越积越多，然后呢就达到一个瓶颈，然后呢就停滞啊，问题就经常的爆发啊， 那么呢，今天申妈呢就把这个里面的原因解释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啊，当我们不注意里面啊，生命自己啊跟神的关系啊，自己里面的问题，就去跟对神大发热心做事工的时候，仇敌他就进来了，你的那个门是敞开的。你的后门是敞开的，仇敌就进来啊！你在外面做工，仇敌就在你后，在你的里面在布局啊，在做工啊，在偷窃啊，在使你受伤啊！所以呢，甚至形成坚固的营垒啊！这个时候呢，哎，当环境兴起的时候，这个问题爆发出来，然后呢，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啊！他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事工啊的这个时候呢，要同时特别的关注这个生命的问题，那就是不给仇敌留破口啊，要注意关系的问题，不给仇敌留地步啊。这个生命和关系的问题没有注重，那么呢，这一个仇敌一定会把我们的事工的结果偷走啊。这个是普遍的教训。我留心观察，几乎每一个区每一个组，包括我们的长牧团啊，从长牧团开始到区到组，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没有一个幸免的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如此。所以可见呢，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啊，就是在这个在服事的时候，在事工啊的兴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生命第一，关系第二，事工第三的这个原则啊。特别我要提醒啊大家，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当这个现在还没有兴起，现在事工还没有兴起啊，当这个好像福星要来临啊，这个果相啊也出现的时候，我们是特别的容易就是啊，就又掉到这个事工第一，事工导向，而忽略这个关系和生命啊，这一个陷阱的里面啊，非常的容易。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看到感受到这个事工啊要出现啊，复兴要临到的这个感受到这个前兆，所以呢就要特别的来提醒留意。那么呢我们最好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形成一个习惯，建立一个习惯啊，或者巩固一个习惯，就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把生命摆在第一，关系摆在第二，然后呢事工摆在第三，把这个优先秩序啊，从现在每一天开始都紧紧的保住这个秩序。那么呢，任何时候都不改变这一个秩序，无论啊这个现在事工多还是少，我们都来形成巩固这样的一个生命秩一个天国的秩序。那么呢，当这一个事工行起来，福行临到的时候，那么呢，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秩序上面运作，而不是马上就回到这一个事工导向啊，就是关注事工的这个陷阱里面啊。如果我们现在不来注重这一个关系，现在不来就是说巩固这样一个关系，形成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呢，我可以想象，随着这个事工越多，我们很快的就掉到事工第一，事工第一，事工导向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啊。无论在国度，我看到这一个神啊正在把这个国度的门打开啊，我可以想象那一打开，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工厂啊！你可以想象吗？当一个国家的门打开的时候，那个国家有多少的教会，它需要来转型呢？它而且呢，它这个转型还不光是就是开一个特会就可以转型，而且它转型以后它要同行，那么同行它有很多的后续工作，它就是说一个教会，它你开了一个特会，一个行夫特会，它参加了订婚典礼。那随后他就有教会转型的问题，他就有心腹生活落实的问题，那么呢他有一个同行，他就会教会转型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转型带来的问题，那他要跟你同行 啊，要你要后续的来做啊，比如说进一步的三类得胜者的培训呐、啊，啊这一些这些进一步的这个培训呐、啊，那么你还而且呢，你要知道他的这个不仅是深度要同行，而且广度打开，一个国家打开，你想想看，要是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中国有多少个省呢、啊、有多少个市啊，有多少的教会啊，他们都需要转型呢、啊、你可以设想这一个事工的浩大，这是对外。那么对内呢，我也可以想象啊，当我们就是说福行临到啊，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福行，当福行临到的时候啊，这个多少的这个传福音啊，这个带人信主，信主了以后要栽培他，栽培他这个小组要备，要扩充门徒训练，要带领啊，就是这你会想到那个事工会有多大。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啊，如果不来啊养成啊巩固这一个生命第一，关系第二，事工第三啊这样的一个次序的话呢，我们。啊，就会你可以想象啊，这个事工这一边越来越兴起的时候，就很快的就落到事工第一啊，事工导向的这个陷阱。而一旦落到事工导向、事工第一的陷阱，就会出现这个曾妈今天讲出的问题，仇敌就会在我们背后，就是加紧的蛮鱼在我们里面。撒下各样的毒针啊，就是惧怕啊、嫉妒啊、纷争啊、恐惧啊，就是骄傲啊、自意啊，所有你有可能的那些问题，它就会在里面的坚固的营垒发酵啊。然后这个事工很紧张，你会到一个程度，哎，兴起一个冲突来了啊，马上这个你就会发现这个就会陷入瓶颈啊，那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可惜。啊，所以我们设想一下啊，如果我们不是注重生命第一、关系第二、事工第三的话，这样的一个天国的秩序的话，就相当于啊两军打仗，你的后方就是敞开的。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样的光景，可怕的光景啊！你的这个所有的储备，你的家属，你的所有的武器、粮食、供给，然后你的家属、家眷，全部都暴露在仇敌的这个下面啊，那是多么的危险！当仇敌把你的后方给切断的时候，你那个孤军生育在前线打仗的人，那是何等的危险！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能够，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注重这个关系啊，生命第一，关系第二啊，现在就来落实是何等的重要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在讲到了这一个，就是关注到自己的生命，个人的生命。那当然，我们都很熟悉，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在这方面来制作我们，就是生命呢的，就是首先有老旧的生命的啊这个破碎啊，这个新生命的建立。啊，喂养啊，在老旧的生命当中呢，又包括啊这个自我、自私啊，这个罪性啊，这个当然其中也有伤害啊，骄傲自义，这些各种老旧的性情，就是老我血气肉体啊，这些方面是要破碎啊，要十字架的啊，十字架的破碎，同时又有一些医治释放。那我们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对付生命这一块呢，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平台呢啊，大部分是在做那个一粒落地的麦子啊，这就是说在认罪悔改破碎老我血气肉体骄傲自义啊，甚至有神也起开启很多的圣经人物来让我们来学习啊，应该说在这一个层面呢，其实也下了很多功夫，圣灵也带领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啊，医治和释放这个层面，就是医治和释放这个层面呢，它不是对付的是老我血气和肉体。当然，医治释放就是如果一个伤痕人，他也会把老我血气肉体加强。他实际上呢是在对付的是被造的，就是被造具有神形象的我那一块，就是说是神，我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 和样式所造。那我们里面呢，就是人呢，就是有灵魂体啊，他也各种需要，他也各种表现形式。那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离开了生命的源头。那虽然我们今天已经连上了生命的源头，但是呢，这一个连上还是不够完全啊。从主观来讲，我们不一定都是很完全的。那我们啊，就是或多或少其实有一些连接，连接的不透彻啊，不完全，那就会跟我们这个老旧的啊，就是我们这一个啊神，就是神按照神形象样式被造的那个灵魂体的那个生命呢，那个生命里面其实因为跟神隔绝，他的在啊领受啊，因为跟神隔绝，跟生命的源头隔绝，那里面的被造的生命它又是有需要的，灵魂体都有需要啊，它无论是情感需要啊，三观的需要，满足感呐、啊、价值感呐、啊、归属感呐、啊、这些的需要。那我们过去不认识神，就即便今天认识了神啊，不认识神那就不用说，那根本跟神生命的源头是隔绝的。那即便今天认识了神，我们跟神的连接本身就不完全，它是一个过程，它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的扩大啊加深跟神的连接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被造的那一个啊灵魂体的生命其实是供应不足的，常年供应不足啊，它就有饥不择食。因为我们里面相当于按照神形象被造的这一个灵魂体，这个跟老我不一样哈，这个老我是属于要彻底革除啊，坚决杀死啊，这个、啊、完全钉死。老我血气肉体它是一个犯罪的性情，它是指这个方面，它是个罪性层面的，罪性层面我们是要完全革除。但是我们里面除了罪性层面以外，我们还是有一个留下的，就是按照神形象啊被造的那个灵魂体的我，那个不是完全革除把它杀死的，那个是要把它做医治释放恢复的啊，它里面的缺乏它是要来供应的。当然不能再用世上的那个垃圾食品来供应，那我们属灵的垃圾食品呢，就是用非神的东西来吃嘛。那我们人类犯罪之后，其实他那个需要并没有啊，需要并没有减少，但是他的供应啊断掉了啊。即便我们信了主以后，供应也可能是不足的啊。神就是我们的供应，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供应，神当然也用其他的事物来供应啊。就是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接上这个供应的这个啊不完全。也就是在我们信主，即使在信主之后也还是饥饿状态啊。信主之前那就更不说了，那完全饥饿，那我们就会找到世界很多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就来满足我们的价值感呐、啊、安全感呐、啊、归属感呐、啊、这些替代品喂养我们，其实是在就有点像有点像那个转基因食品一样，它长久以来虽然好像感觉给你有一些喂养，有一些满足，但是它的满足和喂养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有的是带着毒的。这样的话长久积累下来，我们的灵魂体里面其实是长久的缺乏供应，长久的缺乏营养，然后呢走向扭曲病态啊，这个缺损啊、污损都有，就是污损、缺损、病态、扭曲啊，这个而且呢空虚，它里面是空虚的，因为你找的一些替代品它还是吃不饱的，它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灵魂体的需要啊，它所以实际上是个赝品，是一个替代品，是甚至有的时候是毒品，它对我们的灵魂体里面长久以来是很多的缺乏，很多的供应不足，很多的毒害。那我们就带着这一个原生态进入到信仰生活当中，那我们当然指望着我们跟神之间连接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那我们当然可以来取代我们以前的非神的这些替代品。那我们还是有个过程的，那无论是处理我们过去还是我们今天，我们当然是要把神他自己这个成为我们的满足，要逐渐的取代以前的替代品。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伤痕，很多的旧有模式， 那我们就很多的空虚并没有满足，比如说工作狂，比如说事工导向，事工第一。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容易事工第一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过去世俗上的一个习惯模式，就是工作狂模式。那我们为什么会工作狂呢？那他其实工作狂他其实有很多，第一为 money 为钱，为钱工作狂，第二为名声啊，就是你自己要干得像个样啊，你就要干得优秀啊，你干就要干出你行业的那个行业老大啊，你专业精英啊，这就是一种成就感啊，你在那里得到深深的满足，哇，你的被人夸奖，被人赞扬啊，被人仰慕仰视啊，被人啊，哇，甚至还有很多的还来追你啊，你又加了，还有女人来追啊，来想要跟你建立关系，你各方面你都会得到一种深深的满足，尤其是带着罪性又在里面的话，用罪性再加上我们又有天然的神创造的里面天然的需求，就把它混在一起，就用各种替代，甚至用各种罪恶跟着有毒的食物来满足我们啊安全感的需要啊，价值感的需要和归属感的需要，那就会进入到犯罪的行列，也进入到罪里面，他就会有仇敌的破口，仇敌就用各种诱饵糖衣炮弹来毒，用那个引诱我们来毒死我们，让我们饥不择食的那就吃他这些毒品啊，就是吃进去继续的来伤害我们自己，这些东西都要处理，这些东西就是说除了要对付老我血气肉体这一些旧的性情这个罪性之外，这个是一粒落地的麦子要死掉，还要去处理我们按照神形象受造的这一个我，那个我是要来医治，是要来恢复，是要来重整，是要来更新，是要来洁净，这个不是要把它打死掉的啊，这个是属于神的形象所造的，它实际上是我们的本体灵魂体啊，当然我们后来重生以后有一个圣灵内住，有心灵心心，那进到我们里面，它是我们更新的根基，那圣灵呢，三一真神呢，就透过圣灵因为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住在我们受造的那个我里面，他就把我们里面受造的灵魂体来得以更新医治释放洁净跟然后呢重整弥补那个各种各样的措施，这个就有点如同医学属灵的医学医生来恢复我们过去不健全的病态的扭曲的损坏的污损的缺损的这样的一个灵魂体都需要被更新，然后让神自己成为我们的满足，这就是从正面一定要进来，就是医治释放完了之后，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灵魂体恢复健康，成为一个健康的器皿，然后你可以才承载能够把神的荣耀神的供应神自己来吃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灵魂体得到满足，从神那里得到喂养得到满足，使我们的灵魂体饱饱的健健康康的，然后充满活力的，从灵魂体里面发出来的都是这一个健康的那个生命的荣耀的东西，里面的新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生根发芽，然后长大成熟，就越来越健康。只有这样的健康的，这个其实成熟的生命当中，其实包含的这一种健康的灵魂体，健康的跟神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和自我的关系，甚至跟环境的关系，这种各重关系都是要恢复健康。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饱满，生命的丰满丰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生命，当然这个里头也包括人际关系，就进入到第二个。其实第一个第二个就像周爸讲的一样，它是联系很紧密的第一个第二个它的这个关系其实有人际关系也有跟也有跟那个环境的关系当然也还有跟自己的关系，你自我的关系如何，你里面自我是不是病态的 啊，不能接纳的，甚至是抵触的，啊，甚至是那个啊仇恨自己的，有恨自己的，啊，这个反正就跟自己关系也有不正常，这些呢都是属于在医治和释放的领域要去来处理的。所以这个工具，感谢神，在20多年前啊有兴起，在基督教内啊，在整个神家里面有很多的兴起，有很多的工具啊资源在发展，以至于到我们今天这方面的资源就比以前20多年前就丰富的多。这是神的怜悯，神知道教会有这个需要啊，就兴起这样的一些事工、一些资源来。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在其中也受一些益处。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除了遇见神特会之外，有一段时间呢是那个啊这一个医治室的服侍，应该有几年，我记得有几年的服侍。那最后呢跟我们教会自己内部呢也服侍了很多的，在医治室里面服侍。医治室里面的服侍实际上兼顾建造了许多人，当然呢基本上都是区组长以下啊，都是新来的弟兄姐妹找的都比较多一些啊，因为他们比较谦卑一些嘛，知道啊，就是敢于至少在啊人面前敢于承认自己软弱啊，有需要啊，啊，但是呢，他确实没有啊，没有提升到啊区长以上，就是区组长以上，几乎没有人来服侍啊，这个呢，就这个效果就没有很多的彰显出来，但是很多的新来的弟兄姐妹。就是啊，区组长以下的啊，组长以下的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个服侍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建造啊，今天成为教会的领袖和骨干同工啊，与那个啊那个医治室的服侍当中有一大批人，有一批人成为各堂的现在的骨干和同工啊，组长啊，骨干啊，同工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不是唯一的啊资源。但这一块我想呢，就是在区组长以上、区长以上的领袖，我也求神来预备资源，尤其是外面的。但是外面资源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持续，它不能够连续，它能来一下啊，能够帮我们一时，但是呢不能帮我们长时。但同时呢，在区长以上的这一块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因为毕竟还是领袖啊，还是有一些面子啊，他可能不一定啊愿意来做这样的事，那怎么办？只有一个求神来预备吧。我想呢，就是能够有一定有预备啊资源和啊这样的神的仆人啊，能够来帮助到我们。好，感谢神。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感谢神。嗯，我在想，我们今天神带领我们进到这个新的教堂以后，我想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牧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顾，或者对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我觉得是非常对我们有益处啊。那我听了以后呢，确实我们很多人啊服侍主的追求的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当中经历过。我就在想啊，我们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正是刚转型啊，牧者经常的教导，我们以前是一个传统教会，是一个查经班，但我们今天是变成一个新型的教会，就是细胞小组，就是人人参与服事，个个活出信仰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走进了教会。我们就是真的以为是为主大发热心啊，就是像刚才所听到的，我们会把我们在属世里边啊的这种人的这种成功感啊，这种追求啊，这种所这个各世界上啊所经历的，会带到教会里。带到教会里，就是以为这就是为主大发热心服侍啊，确实我们就没有关注自己里边真实的生命的光景啊。那我听了以后，确实自己在一个这样的实际当中走过来啊，哎，为主大发热心啊，不关注自己的生命，到一定的时候里边就有了瓶颈， 啊，因为里边掺杂着自己的自意、骄傲啊，这个俗世的价值观、俗世的眼光来看教会、看人事物啊。但是呢，感谢神，因为也是我在想，也是神的一个允许，让我们经历有这一段。那在近几年教会的转型啊，特别对我个人来讲，在这个四年多啊，可能神会兴起一个环境啊，借着牧者啊来指责我，或者来提示我啊。那呢，我呢正像刚才所孙爸所说的，我真是好像是冤枉死了。我都跟侧面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好像我说都要从几多少楼跳下来啊，好像是我真是太委屈了，如何如何，我里边就会有很多啊，你是这个意思，或者就是按着人的这种猜测去猜想啊，就是在这样一个挣扎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啊。但呢，感谢神的是，当我们里边还愿意啊跟随主啊，顺从圣灵走这条得胜的路的时候，神是有恩典的啊，神是允许啊每个人啊所经历一些环境啊，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来最里边最深的动机，愿不愿降服下来啊？那我们一直在这个挣扎当中啊，感谢神，感谢神的是我们最后我们借着这个歪歪。啊，刚才讲到借着这些圣经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啊，我们愿意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有恩典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啊。所以说我想我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在一个这样的真实的经历啊光景啊走过来。但是今天我们又讲到服事啊。但是呢，给我们提醒的是，我在想，离不开服事，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成长真的离不开服事，但是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怎么搞好啊？我想我们今天神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升，但是不是我们一下已经今天的生命已经达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状态，或者我们今天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想都不是啊。但是我们想，我们今天在服事当中，我们时刻要注意啊，我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这样的服事，我想圣灵会提醒我们啊，因为整个这个群体都在一个先生命，在这个一个顺序当中，我想它就不同。啊，然后我们会注意到关系啊，会注意到关系啊，然后我们一定要火热的里边的来爱主、服侍主啊。我想我们这回从这一个方面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不是服侍教会，服侍每个人啊，我们里边火热来服侍主啊，我们的动力、盼望就是我们现在所传讲的。啊，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我们现在就在预备油啊，在服事当中我们才会行出道来啊，在服事当中我们的生命啊才会被改变，才会成长起来。我想我们今天神带我们去在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想我们的这个天国的这个优先次序，我想会同时神都会带领我们有更新、有突破、有成长啊，我们相信神会有这样的神迹奇事能力在我们当中。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啊。听到今天早上属灵父母亲的分享啊，然后就是重新的再给我们提醒这样一个顺序，就是生命第一，关系第二，服侍第三。那么我在听的时候呢，就很受启发，因为新圣堂读经呢，现在读到了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里边呢，我们正好读到第十八章，正好和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晨祷呢，就是所分享这个生命关系服侍呢，是非常的契合和一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第十八章是一个分段， 讲到这个犹大和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这两个最大的支派呢，就是这其实两个半吧，最大的支派，一个已经分到了这个以色列整个全地的最北边，一个分到了以色列整个全地最南边，所以呢，中间的这块地方呢还没有分，但在这个中间的过程的时候呢，约书亚做了一个决定，他把整个以色列的会众全部聚集在示罗，然后把神的会幕设在这里，那么神的会幕就代表神掌权，所以呢，就是代表着我们和神，我们的生命，我们和神的关系要先做，把这件事情放在正中间，那么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再去啊去推七个支派，让他们去啊得地为业。首先他们要去量土地，去看看哪些可以怎样分等等，这些这就是在工作。所以呢，就是神给我一个开启，就是说我们在会幕当中，就是神首先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然后呢，我们啊这个把这个工作和我们彼此的关系放在后面。那么神怎样让我们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呢？就是利未人。你看到利未人在整个啊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在这个不管是河东还是河西，他们所有的十二个支派当中，他是在每个支派当中散居的，因为他是以耶和华神为他的产业，所以呢，他是执政的、掌权的，就是利未人代表神在地上建立这个神掌权的政府。那么我们现在在市场，在地上基督徒，今天讲到加恩教会，我们也有这样的开启，就是神在我们当中，他的会幕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和神如何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得更加的啊像神，这是第一位。那么第二呢，就是神是借着啊我们的教会，借着我们的关系，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来掌权。所以呢，我们的工作是排在最后，就是我们的服事排在最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的框架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啊，包括主日信息，包括 YY 晨祷当中我们分享的啊，再加上我们平时自己的读经，我们靠神的圣灵和七灵，这就是说我们在建立我们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连接，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最后呢，我们再去为神去征战得地，然后去打下这个迦南地，这样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顺序吧。我特别阿们，就是周爸所讲的说，不是时间性的，而是一个重要性，就是在整个以色列人征战迦南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守这样一个顺序，就是生命第一，关系第二，服事第三。刚才刘爸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想到，就说我们在这个最早的时候，迦南教会刚刚成起来，刚刚哎啊，就说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像在埃及地呢？就我们都是在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服事，但是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在为谁。那么在过往的七年当中呢，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似的，有点像哈、啊，就是在旷野，在旷野，我说是在旷野嘛，啊，在旷野，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我是在神的带领下面转圈圈，做就是说注重专注于我们内部建设啊，专注于我们内部自己对付老我呀。啊，这个生命长大呀，等等这些，我们不是特别的注重为神做工。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们进入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借着今天早上晨祷周爸的这个教导吧，就说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过程，就是神带领我们要征战迦南。那么在这个里边，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在这个征战迦南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遵从这个生命是第一个，关系是第二，服事第三。就是神永远的，他的会幕是在那里，是在我们的心里边来掌权的，所以神要来带领我们。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和神建立关系，我们和弟兄姐妹建立关系，我们在家庭当中来建立关系。第三就是在服事，在各样的征战当中去得胜，这并不是一个时间性，而是一个贯穿在所有时间里边的一个重要性的次序。所以感谢神，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关系生命第一，关系第二，服事第三，这样一个重要性的这个指标放在我们的里边，时时的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无论在做哪样的服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我们的关系是第二位的，然后我们就会就是在神的这个带领底下，在弟兄姐妹彼此合一的这个氛围当中去来做工，这样我们就能够走得长远。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啊，谢谢主，感谢啊各位啊牧者们的分享。我想今天特别的神啊，借着啊牧者借着啊周爸讲到这个，再次讲到啊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季节，可能服事量要增加的季节，那么要特别注重生命啊关系服事这样的价值次序。那我最近也有在思想一些关于服事的事情啊，我就在问自己，我就说。什么是服侍呢？我想我要对这个服侍观有一个有一个更新哈，有个提升。那就对照这个前段时间周爸给这个行道哈他下出的定义，我想也可以用在这个服侍上面，因为服侍它也是一个行道嘛，它在教会层面的一个层面的一个行道。所以我想服侍呢其实就是在与神的。
为什么开始不到我了？你在说人家？
那个张传道把麦关掉。
我想服侍呢，就是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间来活出我们的身份，来操练和行使我们的职分。这个虽然听起来是有一点用身份职分啊这样抽象，那实际上就是因为我自己最近在默想这个事，我觉得这个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所以我们反省我们的服侍。第一呢，它是不是出于亲密的关系啊？我就是说，提升这个服侍观呢，就是使这个在服侍观先把它来提升呢，这样生命关系和服侍它就都在服侍的这个服侍观，正确的服侍观里面。就是如果你的服侍是出于跟神的亲密关系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源头动力也好，你的这个动机也好你的这个源头也好。所以或者用另外一个词来反映，就是当我的手像马大一样在忙碌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是依然像玛利亚一样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个马大的手是不是出于玛利亚的心。所以我想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哈，就来反省我的服侍，每一项的服侍是不是出于跟神的亲密关系。当然这个里面就包含着很多的内容比如亲密关系，比如说你是不是从亲密关系中间领受的呀，你是不是从亲密关系的爱中间被激励的呀，你是不是在这个亲密关系中间得着他的话语啊，这些哈。那第二个就是我的服侍是不是在活出我的身份。如果我根本不清楚也没有活出我的身份，那我就只是做一些事那么当我做的这些事已经处理了我的身份，我都还不知道，那么我的服侍一定出问题。活出我的身份就是说我这项服侍是不是在真儿子的心里面，那么当孤儿的现象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服侍没有活出我的身份。当我的服侍中间出现嫉妒纷争不安全感对神的不信任等等跟人的关系出现各样孤儿的新的状况，我就知道这个服侍出问题了，因为他没有能够活出我的身份所以这个就我是举这些例子那么那心腹的爱火在我的里面是不是冷淡？如果心腹的爱火在我的里面冷淡，我这个服侍就不是活出我的心腹的身份来，我就不是活出我的心腹的人。不管我讲的，比如说我可以宣讲心腹的真理，但是如果我的里面不是在一个心腹和新郎的爱的关系和这样的启示中间，和这样的价值中间，和这样身份的满足寻求的渴慕的中间去来服侍的话，那么我的服侍不是活出这个心腹的身份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里面也包含了这个生命和关系在先的这个原则。那还有就是说行事和操练这个职分，就是我的服侍，我今天怎么看待我的服侍我是知道说我将来要与主一同来掌权的，一同来治理掌权，那今天是一个操练，那今天这一项的服侍我在神和人之间有没有把神带给人，有没有把人带向神，这个是一个祭司身份的一个操练我在家里面的这个比如说丈夫哈，他要来这个治理这个家，带领这个家，那个这个是君王的职分来的，你会不会治理这个家圣经上说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管理神的教会呢？那么我们在神的家中，不管做丈夫的来学习治理这个带领，还是做妻子来学习顺服这些也是服侍的哈。不是局限的教会了哈。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来看作或者来操练，神怎么样来掌权，我怎么样跟神一同来学习掌权，这样的一个操练的一个机会一个看待操练与主一同来治理和掌权这个是一个服侍。 啊，所以我们的祭司的这些的啊学习啊身份，它不是一个落空的，每一项的服饰都是一个祭司的服饰，都是把神带向人，把人带向神的一个桥梁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服饰本身啊，就是这个服饰观的这个拓展呢，在我的里面啊，最近有一些思想。那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哈，就是说除了身份和职分以外，还是要来反省我的服饰的原则和榜样。是不是以赛亚书53章中的耶稣的十字架的路和降卑的路还是已经偏离了？当你发现你的服饰为了你的老我，哎，怎么会有自义在里面，会骄傲在里面，不能够听劝在里面，你发现你的服饰的原则偏离了主耶稣这个以赛亚书53章中所给你描述的这个耶稣的这个路啊，服饰的这个路，生命的这个路。所以当我们啊常常能够来反省的时候，出问题就要来喊停的。实际你的服饰啊，当就是一些问题出现，你就要喊停，立刻要回到神的里面来蒙光照，要反省和调整。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的服饰观是对的，是被更新的，那么服饰呢就会成为一个内在生命的流露啊，服饰呢也会成为啊。我以前记得我很早以前问周爸，我那个时候我们的服饰都是各种瓶颈，说耶稣的服饰是说我们服饰成为我们的食物，但是我们的服饰怎么成为我们的消耗呢？哦，当你在一个生命第一关系第二服饰第三或者说一个提升的服饰观中间，你会发现你的服饰成为你的食物，喂养了你，甚至你的仇敌难处都成为你的食物。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进入下一个这个季节提升的这个里面要来好好的来思想这个服饰对于我们。第二个我想回应几句孙妈刚才讲到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的普遍而且令人警醒的，就是说很多的状况啊，它不是一个一日之功，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人突然或者是崩溃了，或者是爆发了，或者出大问题了，或者甚至是离开了等等，它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是一个积累。当然就是联系到刚才的这个服饰啊，或者是生命的一个状态，就是常常不注意自己的时候呢，就是不注意，或者是用旁通的方式去处理哈，就是一些的情绪出来，一些的疑惑出来，一些的错误的回应出来的，在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没有及时的去喊停。无论这个问题是你出现在你的家庭中，还是服饰中，还是任何一个场合环境中间哈，就是没有去立刻的喊停，没有去立刻的警醒和面对，没有去处理，或者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处理，所以就积累起来，这个积累它就成为一个隐患，它这个积累的多了，它就一定会在这个层面会来出问题。所以我想关注自己里面的反应呢，是无论你对你的生命还是对你的服饰，都是第一最首要的关注你的这个人啊，人关注你的自己的里面的状况。比如说受了伤害哈，无论是在夫妻之间还是在同工之间，你会发现一些人饶恕的很快啊，但是呢你问他呢，他又分享不出来是怎么在主里面饶恕的啊，这个我们其实需要引起警惕，我们不要觉得，哎，你看他说他饶恕了，或者说他说，我没事了，已经又恢复正常的状况了，哎，你就觉得啊，好，没事了，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很可能呢，他是压下去了，他没有处理，成为隐患的。那外面的东西，刚才是哪一位带导者说，外面的东西呢，掩盖了里面的受伤和怒气，这个外面的东西极有可能是属灵的形象。这外面的东西极有可能是要面对这个事情，要去刨根或者要去解决他预知这个痛苦，他不想面对这个痛苦啊，所以他就旁通啊，或者他有一些的解释啊，或者是他觉得对方已经认错了，或者对方已经改变了，那么我就应该就没事了，所以等等这些他掩盖的里面的受伤和怒气啊，这个就成为一个隐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和我们在服事当中需要来对弟兄姐妹有的一个观察哈，或者说一个服事的一个深度啊，就是不要觉得讲到没事就没事了啊，这个。所以那这对这个人来说，这就是等候神和亲近神的一个功能了，就是在光中得见光。所以我们如果真实的有一个就是生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有一个一切都是从亲密关系中出来的一个次序，有一个跟神住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习惯，那么我们无论出什么事情，我们首先到神的 面前来，那么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就要诚实。我们其实要诚实，我们其实对人，当然进一步我们对人也要诚实。首先我们对神要诚实，我们要承认自己里面的真实，不管你这个真实多么不堪，或者你就是不能够饶恕，或者你就是怒气啊，或者你就是嫉妒，或者你就是不安全，或者你就是被冒犯，你要承认自己的真实的光景。因为一切的属灵的生命就要从诚实的这个根基上起步。如果这一步上面我们就已经有一些遮盖呀、虚假呀，或者是无论你是或者是自欺呀等等，如果你从这个根基上面，那么你的生命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你就很难真实的去改变。所以我想今天神借着牧者们的这个提醒，就是要来确实要来关注自己，而且要来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对神和对人来真实的处理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而不是在一个就是说一个属灵的包装的里面，其实里面是很多的千疮百孔，那么这个它终究有一天它就会就是会爆发出来。所以愿我们的生命都是从真实开始啊。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